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时间行进到此时，你的生活过得如何呢？以前的节目时间里和你聊过怒气这事儿，有朋友说虽然怒气不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怒气就是来到了我心里啊，如果不让这怒气宣泄掉，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怒气是有的，不假，可是怒气原本是神放在我们性情中用以抵挡不义和恶的，就好像情欲放在一段圣洁的爱情和婚姻里，是两个人关系的调味剂。人之为人，总有七情六欲，这句话时不时挂在人的嘴边。一方面，它道出了人性的种种欲望与不堪；另一方面，它也把人性的普遍共性转变成了彼此包容和理解的润滑剂。不过，不管是从医学角度而言，还是从人固有的道德伦理而言，喜以外的其他六情，怒、忧、思、悲、恐、惊，并没有因为其存在就被人最大程度的接纳包容。相反的，在通往幸福快乐的人生之路上，他们仿佛是人们穷尽一生在摆脱的幽灵。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但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人海中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做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用喜乐代替忧伤，你是软弱转为刚强，也是你不再迷失方向，保护着你生命在前方。不再与世俗纷争，不再让海上浮沉，天上的国度是我的家乡，是因为你的远方，生命交给你作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恢复你早的形象。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
知道从何时开始，人们为易怒找到了一个华丽的借口，说一个人的脾气和才情、地位通常是成正比，才情越高、地位越显赫的人，脾气自然越大。这样一句出现在杂志上印成千字的文字，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就好像有一位成功的人士，在他事业抵达人生第一个高峰时，脾气也随之极力的攀升。他信主之后向别人剖析自己的心理路程时说，我看不起公司的其他同事，我觉得自己是公司的核心人物，而别人都不过是陪衬。我时常的嫉妒，心里装满了苦毒和不饶恕。朋友，你看，这样的坦白把怒气后面的那股黑暗的势力全部的曝光在我们的视野之下。心理学研究就发现，怒气通常都洒向那些在发怒者看来愚蠢的人。爱发怒的人常常携带着许多的应该、必须这类绝对化的要求，比方说吃饭前一定要洗手，你没有我有经验就应该听我的。当一系列绝对化要求被打破的时候，他会觉得对方好愚蠢，愤怒骤然而生。这样的心理学发现和那位成功人士的自我审视，你看到吗？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骄傲。骄傲原来才是躲在怒气之后的元凶。骄傲的人常常把自我的坚持和认定当作金科玉律，不可一世俯视众生。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我下次 属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窗外夜已渐深，耳畔歌声陪伴，长夜的深处有一盏灯，那是千里之外传来的歌声。
我为你点一首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一轻柔微凉的秋，借着一首歌，一辈子都记得。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见过这样一幕，比方说某饭店里某位食客因着服务员的一个失误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怒火冲冠，其实除了因为正当权益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不得不说更多是由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骄傲盘存在心头。在家里边，当大人因为孩子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大发雷霆之时，除了对孩子的担忧管教以外，还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大声地呐喊，这孩子怎么就没有我当时的那点样子呢？你看，骄傲和嫉妒总是如影随形，为了维持心中一个虚幻的骄傲，那些对骄傲构成威胁的人和事常常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因为虚假必然要面临粉碎。而嫉妒呢，嫉妒就是恐惧和愤怒中对骄傲的极力维护。你看，当扫罗得知自己的王位即将丧失的时候，他对大卫的妒忌之火燃遍全身，用尽一切计谋，动用所有兵力对大卫围追堵截。圣经记载，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然而被妒忌之火中烧的人，或许自己也不知道，这股火燃起之时，愤怒紧随其后，
连连是摇曳在甜蜜心间，款款温柔许下今生相守诺言，钟声依然荡漾，祝福仍在耳边，心爱的人却已变脸，往事不曾留恋。
深情摇曳在甜蜜心间，款款温柔许下今生相守诺言，钟声依然荡漾，祝福仍在耳边，心爱的人却已变脸，往事不再留恋。
是什么改变了甜蜜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羞辱在空中狂舞，生命中漫步。是什么改变了甜蜜的容颜，背叛了灵魂的相约，愤怒像魔咒追逐，在痛苦中无助。
什么世界，
可不可以重新再爱一遍，能不能够重新再来一遍。
世界，可不可以重新再爱一遍？能不能够重新再来一
坚持只守原则本无可厚非，可是要问一下的是，这其中有多少应该是出于自我的私欲、自我的无知，或者是作茧自缚，又有多少是对真理的坚守？就好像诗篇里所说的，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一个人如果时时为人性的败坏而忧伤，就应该能明白，你我不是应该必须的缔造者，真理的缔造者是上帝，而不是我们。因此上，当人把世界的中心从我们手中还给上帝的时候，应该啊、必须啊这类绝对化要求的字眼，就不该是我们的权柄，而是上帝的。换句话讲，上帝的怒气有其无限合理性的基石，而人的怒气里更多藏着的是人性的败坏和堕落。
感谢感谢。 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迎向那光。长夜的牵引，
主我要拍手赞美，开口赞美，跳舞赞美你，让我们感受你的爱，感受你同在。
这里是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一直的收听。是的，朋友，让信心重新的改写我们的性情吧。怒气是把双刃剑，当发怒的人向别人泼洒愤怒的时候，就好像无数的刀剑刺伤对方。然而同时，怒气也在毁坏这发怒人的身体，在他的四周播撒仇恨的种子，积蓄反抗的作用力。圣经有很多经文都在告诉你我远离愤怒，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是的，易怒在医学昌明的今天已经被更多视为一种心理疾病。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待心理疾病的治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阐述，他说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并非使病人进入一种可能得到幸福的状态，而是帮他树立一种面对苦难哲学式的耐心和坚定。沿用荣格的思路，消除怒气的方法不是远离或者根除令人发怒的事情，而是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视野。可是如何改变呢？从哪里吸取改变的智慧呢？荣格所指向的哲学式的思考不能为我们提供一条通向光明的路，而唯一的道路就是信仰之路。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我生命又被情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主耶稣，
身上。